申命记第一章，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希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莱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加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牲畜，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忠讼，是与同居的外人忠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判的案件，可以重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姊妹啊。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本啊，最后一本。摩西在临终之前的遗嘱、遗言啊。那这本书呢，我们今天第一次开始读呢，我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啊，这本书的简介啊。那用这幅图啊，就比较清楚地表达了哈，生命记的这个目的啊，它的主题以及它的重点啊，我们读这本书要看什么哈？摩西在离世之前很快了啊，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要再次啊把这个神的律法跟以色列的百姓啊，年轻的一代再次讲明，把一个选择摆在他们的面前，一条路呢是通向神的祝福的，一条路呢是引向神的咒诅的人，在这个面前呢，要做一个选择。当如何选择？不重蹈前一代人的覆辙，而选择跟从主、遵行神的话。所以这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最着重讲解的主题。我们看一下这本书的大概的简介。这个名字是根据这个 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一本啊，定的啊。第二次来申明律法啊，《申命记》，作者是摩西，读者呢是在旷野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讲话呢？是在摩亚平原。时间交代了哈，是出埃及之后的第40年11月初1啊。约书亚记里面有交代哈，这个他们过了约旦河的那一天呢，是41年的1月初10。你算起来哈，这个40年的11月初1到1月初10，第二年呢，中间就是2年啊，2个月零10天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发生什么呢？摩西过世了哈，摩西过世以后呢，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1个月，然后他们又派探子进去探，然后他们又过河哈，所以你看这个时间呢，已经很接近摩西离世的时间，大概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哈，他开始讲解啊《申命记》的内容，《申命记》的主题是什么？为了预备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摩西向他们重申上帝的律法。目的是要嘱咐他们遵行神的话，因此承受祝福，避免咒诅啊！这是整本《申命记》的主题啊。所以，祝福与咒诅哈，这是这本书里面反复出现的哈。《申命记》11章开始哈，摩西就强调：看呐，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接下来啊，这是这个圣经简报站，他把这个图呈现在我面前哈，就更直观了哈。29节怎么讲呢？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讲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山。基利新山上讲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哈，一边是基利新山啊，在这边左边，右边是以巴路山哈。他们真的哈进了迦南以后，他们要做这件事儿哈。中间是事件这个城啊，一半的人站在基利新山上，一半人站在以巴路山上哈，来宣告哈神的祝福，要听从神的话得蒙祝福哈。违背神的话，就招致咒诅哈，非常正式哈，郑重的向他们陈明。你看摩西的这个口吻何等的强烈哈！到了30章的时候，他说：“看呐，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的得地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啊！真的是老父亲呢，要离世了哈，真是苦口婆心的哈，来劝告后代的人，让他们不要走偏哈，让他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让他们一定要避免哈上一代人所走的这个弯路哈。这是圣经简报站同工啊统计了哈，这个关键字啊，遵行遵守一共出现了56次啊，福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60次啊！好，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申命记》来分段的话，头尾啊，开头呢是第1章的1到4节，很简洁的语句哈。但是你慢慢读啊，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放在那里的哈。短短的4句话啊，摩西就把他讲话的历史背景交代得非常清楚啊，非常多的内容哈，就蕴含在这4句话里面啊。结尾31章、34章哈，摩西就开始转接了哈，把这个棒啊，这个领导的 带领以色列人这个棒要交给约书亚哈，所以从31章到34章就交代哈这个传承的这个过程啊。那中间呢就是四篇的信息，四大段，一段一段是比较清楚的划分哈。那四段的信息哈，我们就照着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我们会来仔细的研读这个《生命记》。生命记是可以说是律法中的律法哈，你想一个人摩西哈，他先承受律法，一点一点在走路的过程当中，40年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律法，到最后一段时间，他要把这个律法做一个总结哈，做一个归纳，做一个重点突出的讲解给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一定是挑最重要的地方讲，对不对？可以说是前面所讲的律法的浓缩版。所以，《生命记》啊，是在新约的经文当中被引用最多的，摩西五经这5本书里面哈、啊，被引用最多的一卷书，啊，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哈、啊，这个可以背诵的经文哈、啊。主耶稣基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他抵挡魔鬼，都是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引用3句话都是出自《生命记》，所以你就知道哈、啊，这本书是何等的精彩啊，何等的宝贵啊，是一种很浓缩的哈、啊，最精华的这个律法部分的重塑啊，而且特别呢强调要爱啊，遵行律法。如果没有爱呀、啊，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啊，你必须有爱神的心啊，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哈、啊，有这个爱才有这个动力，有这个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啊。那当然，这个在旧约的时代哈、啊，这个。怎么讲哈、啊？人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重生啊，这个爱的能力总是有缺陷的哈、啊。所以这个的实现是到后来哈、啊，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啊，真的是神的爱显明之后，人才真正的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好、啊，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啊，不长啊，18节的经文啊，分成2个小段哈、啊，1到4节慢慢读哈、啊，这几句话要把它读清楚。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交代这个地点啊，首先是交代在约旦河东第1节啊，旷野，把这些地名列出来，这应该是周围的地方哈，他是在站在这个地方的中间向以色列人来讲话哈。第2节交代时间是交代这个过程哈，从这个何烈山经过西尔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哈。从西乃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是在说什么？这是说他们在出埃及以后停在西乃山上有1年多的时间，时间到了，神让他们出发，从出发到加底斯巴尼亚只要11天就可以走到了，然后加底斯巴尼亚继续往前走就进迦南了啊。这是在交代哈，他们开始神给他们的计划是说，他们很快哈，在西乃山停了1年之后，很快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了啊。第3节，你看这是很有意思的哈，你看这个圣经的笔调哈，寥寥数笔啊，就把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哈。第3节一跳就跳到什么？出埃及第40年，那这让人深思啊，11天的路程，他们怎么等了40年？之后还没进去呢，哈，那这就交代这个背景了，哈，是因为他们有一代的人啊，在这40年当中倒闭旷野了，所以这一段哈交代这个背景哈，从第5节到第18节呢，摩西就开始回顾历史了，哈，你仔细去看哈，分成2个小的段落，5节到8节，强调的是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吩咐他们。第6节开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他们为什么要起行？神说时候到了，日子够了哈，停了1年多了，该走了。这是神开始吩咐他们了啊，这个云柱开始起行了，火柱开始引导了啊，他们就走。所以这完全出于神啊。1章8节说：“如今我讲这，这是耶和华讲话哈。如今耶和华讲这地摆在你们面前啊，这个地神已经给他们了啊，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哈，这地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好，这是5节到8节。哈，从9节开始呢，摩西就开始转向了。这个主语呢，从耶和华神转向谁啊？摩西他自己了。 转向百姓该做什么啊？你看第九节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的重任太重哈，我独自担当不起哈。1章16节，当时我嘱咐你们，到第18节说，那时我讲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所以这在讲什么哈？前面讲说这个得地是神的应许，带领是神的带领，但是人不是闲着没有事干，不是只是这个被动的去承受这地啊。人有人的责任，摩西有摩西的责任，还有管理带领百姓的责任啊。百姓有百姓的责任，还有遵从吩咐哈，用信心去回应神的话哈。所以这个对比你就看到哈，他就把这个整个回顾历史这一段的基调，把它定出来了。好，今天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哈，摩西回顾历史是从哪里开始讲？他没有从过红海开始讲啊，是从西奈山哈，一年之后领受了律法。他回顾律法，重申律法，但是他开篇不讲律法，讲得到律法之后发生的事情哈，这个很有意思啊，是在颁布律法之后的事情啊，这段历史啊。从此可以看出，摩西回顾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啊？大家去琢磨一下哈。摩西为什么这样去回顾历史啊？摩西在回顾历史时，首先强调神的命令与应许，以及人的责任与回应啊。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基督徒都有哪些的警戒啊？他回顾这段历史很重要的是要显明，人的软弱跌倒啊，前面这一代人啊，以及神的信实啊。他们前面这一代人之所以没有进到迦南地，那个关键不是神那边出问题，神的应许、神的命令很清楚，从来没有改变的啊。问题出在人这一边，人的责任和应许回应这一边啊。所以这是整个哈回顾这段历史，摩西要反复强调的啊。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跟随神哈是很重要的提醒啊。在小组里面，雅茹姊妹有提到这个11天和40年的这个对比哈，就是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哈，这样一跳哈，把这过去38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种的流浪哈，这种状态很清楚的哈，把这个重点点出来哈，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哈，这个当我们这个不用信心去回应神的话语哈，虽然听到神的话。虽然听到很多神的话，哈，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信主很多年了，真是，但是真的是从他的生命、从他的服饰、从他各方面的表现，看不到明显的这个好果子结出来，这是很可惜的。这就像当初这以色列人，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就是在那小小的一块旷野的地方兜圈子，最后都倒闭旷野，反倒是像迦勒、约书亚这样的人啊，就是单纯的用信心去回应主的时候，跟随主听到就去行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信心摆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那他们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神的这个应许之地即使是其他的人都倒闭旷野最后现在就剩3个人了，当初呢20岁以上的这些人里面除了利未人之外摩西、迦勒和这个约书亚，摩西很快就要过世了迦勒、约书亚进到迦南美地。兄弟姊妹呢，是从这个打仗这个角度第四节特别提交代这个他们在河东杀败这两个王因为再过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要去打仗了，过约旦河要去打这个耶利哥城了所以再次提醒他们记载这件事。胜败的战争的得胜与否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还记得他们打那个米甸人吗？他们几乎把米甸人都灭光了但是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死。所以这样的经历，刚刚有的经历提醒他们，战争的胜负不在乎这个敌人的强弱这个他们的这个城墙的这个坚固与否，而在于耶和华是不是与他们同在。那在这个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事情上呢，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和睦合一，他们的圣洁，对不对？所以从9节后面就特别提到管理百姓的事情哈。12节你看他们的麻烦，管理他们的重任和他们的争讼提了3件事情摩西是很清楚，他有亲身经历 真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啊，很麻烦的一批人哈、啊。所以再次提醒他们，啊，这是保守神的圣洁在他们的当中，神的同在在他们当中哈、啊，这是得胜的关键。所以这一段话，整个《生命记》哈，我们可以体会到摩西哈，真的是像一个老父亲在讲话，同时呢，也像一个老师啊，这个在预备这些学生在大考之前的总复习啊，总复习要拎重点的哈，那个怎么能够考试过关呢？怎么能够经过神的考验呢？啊，那个重点在哪里啊？反复强调，反复强调哈，最后要考试成功啊。关键就在于凭着信心来听从神的话，哈，遵行神的话，哈，用信心、用顺从的行为去回应神的这个带领，啊，这是他们蒙福的关键。
这个《生命记》是摩西服侍以色列人40年后临死前的遗言了。他是在鼓励跟吩咐以色列这个第二代啊，千万不要学他们的上一代违背与神的立约嘛。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第二次的机会。那你知道《生命记》的意思就是这个重生律法，就第二次生命律法了。所以摩西在他死前，他重述，他归纳，在这个西乃山上、西乃山下与神立约的这个重点跟精神，也再一次的宣告顺服神的话语是得祝福的，违背立约会被律法诅咒，这也是《生命记》整个的重点。那在这一段这个一开始啊，那个摩西就回顾出埃及到现在的历史。他重申神要给以色列的这个地图跟疆域是很大一片的，是要以色列人去得这个地，是要他们要他们对神有信心去得这个地。同样呢，神也给我，同样给，对我们来讲呢，神是给我们有许多宝贵的应许摆在我们面前，是要我们去得，但常常我们是没有信心啊，或者不敢啊，懒惰去得，所以就得罪了神。然后还埋怨说神怎么不爱我？怎么这么不爱我们？所以"得"这个字啊，在那个《生命记》呢出现了66次。所以神一再鼓励我们要有信心和勇气去得上帝给我们生命中宝贵的应许。那在这一段，我们也看到这个摩西呢重塑这个设立领袖建制的架构，还有设立了审判人的规范，啊，是建立了以色列社会的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然后这一段，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摩西真的是很顺从神的托付，他真的是尽心尽力的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啊，看到他忠心爱神的心，所以我们真的要祈求神也赏赐给我们这个如同摩西忠心爱神的心，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忠心爱教会的心，要讨神的喜悦。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摩西他的从这个《生命记》的记载是从那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那个因为呢，那个从西乃山的时候，神就是叫摩西上去颁那个十诫给他，那这个就是神开从这边开始，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那神也是要在这边颁十诫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呢，就是能够分别为圣，在万民当中是分别为圣的，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百姓。然后神也在这个时候呢，也开始教导他们，就是因为神要去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也教导他们如何来建立那个会幕，因为神在这其中。可是呢，也是让我们看到说，从那个何烈山要进迦南，其实只有11天。可是呢，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他们违逆神的话，所以花了40年的时间才可以进去。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顺从悖逆，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等于是。徒劳无功的，就是那个要花40年，等到新的一代、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才能够进迦南。这也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若是不顺服神，本来是一件很 容易的事情。可是呢，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上给我们要打造磨练，那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花更多的就是劳力来做这样的事情。若是我们顺服神呢，又听从神的带领，那这个时间就是很顺利的。这是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要依靠，专心依靠主。我们真的是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的灵里呢，我们要心意更新，不要一直就是凭着过去的老我来掌管自己，乃是要我们的灵要真的是是活泼的来。就是很敏感的来听从神的带领。
把这个何烈山从回顾历史作为他的起点啊，就是为了显明后面发生的事情啊，在显明老的一代他们那个跌倒的那个见解哈，给新的一代来看哈，让他们照照镜子哈，千万不要再落到他们这个境界当中，没有信心，不顺从神哈，不去这个跟随神哈，往前走，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哈。摩西讲历史，他是带着一个目的的。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啊？要达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啊，让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要避免啊这个重蹈覆辙。
整个来看，这个摩西五经，实际上如果你看的话，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如果把它当成一卷书来看的话，就是今天的这个生命记，实际上就是一个总结。就像刚才，提到主和牧师所说的，就是对老一代对新一代的一个嘱咐，这个。创世纪呢，实际上总结起来就是创世纪是所说的是创造与堕落，出埃及记是拣选与拯救，立位记呢是敬拜与圣洁，民数记呢是牧养与福音，生命记就是天国子民和现在的生活的这个现状。这个从这个创世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时也是等于是出于自由意志，不信神，所以被逐出了这个伊甸园。到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其实这个迦南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伊甸园，实际上这是两个是相呼应的。但是由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不信和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西奈山。最后，这个已经就是离这个伊甸园和这个迦南地这么近的时候，也就没有进去。最后在外面旷野流浪了这个40年。这个四十年，当然对这个人类历史上来说是很少的这个年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以色列人就等于是让。有这么一代人就没有进去。摩西呢，就是嘱咐这个新一代人，教导他们要吸取这个老一代这个他们的这过去不敬畏神的这个教训，所以他们这个新一代人一定要敬畏神，要顺服神的话。当然，这个摩西也不是说是强迫这个新一代人去做，而是要强调他们要有选择，就像牧师所说的。就是你要是选择祝福还是选择这个诅咒，这个所以呢，这个还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人要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不是说这个神就是神实际上赐予了我们这个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在选择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摩西就是等于在他临死之前对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等于是有这么一个遗嘱，也是嘱咐他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路。
那我们小组也讨论了，主要是针对第二道问题哈，就是对于神的这个命令和应许啊，我们需要完全的来遵循神的命令，并且凭着信心来抓住这个神的应许。 那这个信心的话，它也是要带出行动来了。那我们特别提到，在希伯来书11章1节，就是关于信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就像大家前面提到的，第2、第3节就是看到的这个11天的路程，他们竟然花了40多年。那再到第8节的时候，就是摩西再次对这个第二代以色列人跟他们说，当时神对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说，你们可以起来去得那地为业，但是我们往明天的经文看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那个派了探子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直接进入到那个地里面去，去承受那个应许之地，然后我们组讨论也提到第17节。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不管我们人做任何的事，我们都要有神的这个他赐给我们的律法，他的公平、公正、公义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这一段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要爱神，因为，这个爱神，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我们也要在行动上要遵行神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这样才是体现我们这个爱神的心。
Yeah，谢谢小平的总结啊，我很感恩呢、啊。为什么呢？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刚刚稍微注意了一下，今天有45个人在网上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出席率啊。我们真的要把握这个平台。我们在小组里面讲过啊，如果我们知道明天要读什么经文，前天晚上花个15分钟、20分钟读几遍。把那个你领受的记下来，第二天来分享，不但你个人得益，弟兄姐妹都得益。啊，刚刚小平讲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希伯来书11章一开头的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当以色列人到达迦底斯巴利亚的时候，就是因为信心不够，他没有办法看到摩西讲的那些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要派探子进去看，到底是不是真的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看不见神的应许，所以在旷野就多陪他留38年、40年。可惜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很简单，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信心一定要扎根，建立得稳稳的。那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几十年，太容易碰见很多挑战，很多走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要神要考验我们的信心。记得以前的人怎么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神的话说有就有，命令就有力，他的话从不突然。返回，实际上我们是很有被神祝福、很幸运的一群人呢、啊，能够每天好好读神的话语，真的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
我补充一点，第3节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他们到了这个摩亚平原，对着耶利哥。但是呢，前一节说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只需要11天。我还有一个对比。就是《民数记》的33章第38节，谈到亚伦是在出埃及后40年5月初1日死在何尔山上。从40年的5月初1到40年的11月初1，有6个月的时间，这有2个时间。第一个，神说
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和列山出发，但是呢，由于人的不信，绕了一个大弯子，最后呢，神叫他们从约旦河的河东进去，而不是从加底斯直接进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人的不顺从，人就要真正的除去自己的这一切不顺从。没有信心，神就叫你在时间中间磨练你的信心。要花时间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如果我就相信神的话，我就认定神的话，跟随的话，那我们的时间就会缩短，我就进到神的应许之地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要用人的办法来做，那你就净花时间，花时间干什么？花时间来对付自己，改变自己，一直要达到神所喜悦的样子。所以这两个时间，我就在思想，我们一生在主里面有多少时间是被神纪念的？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在那里兜圈子？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思想，使我们现在在灵命上不要再停滞不前，要赶快前进。完了，谢谢。
好，谢谢同志们哈，从大家的分享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思考神的话语哈。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提前，就像吴长老刚才提醒大家的哈，提前有所预备的啊，然后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反复去思想的哈，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更多的领受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很期待啊，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读《生命记》哈，接下来我们真的是仔仔细细的把这一卷宝贵的书卷哈，好好的读，相信一定是收获满满的哈。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民数记》的读经心得的见证。今天第一位是慧斌姊妹，我们请慧斌来讲讲看啊，把声音先打开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读《民数记》的心得体会。
谢谢大家，谢谢牧师长老。那个民数记的读后感，我起了个题目叫"以神为乐，喜乐的源头"。过去的一年，从年初到年尾，我们全家老小，大病小病，急症危症，真的是状况不断。我也住院，病痛中的我，有过等待各种体检的焦虑，也有看不到希望的无助，因为那是我爸爸两次被判为肺癌，更有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恐惧。不幸的遭遇不仅打乱了我正常的生活秩序，还把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生离死别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着我，蒙神的怜悯和引领，让我有机会、有信心坚持读经、祷告，并受洗归入基督。我和家人一个接一个，一次又一次的得到了医治。全家人身体恢复健康，生活回归正常。这一年的日子虽然过得很不容易，但我却时常感到甘甜和喜乐。圣经帖撒罗尼迦第五章16到18章18节这样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感谢赞美主，让我常怀感恩和喜乐。年轻时，我以为性格开朗就可以保持快乐。工作后，我觉得靠努力就能换来幸福。烦愁时，就看一场电影或者买一件漂亮的衣服，让自己稍微开心一下。现在看来，这些曾经坚信快乐工作和快乐生活的理念，只能带给我一时一世的快乐。原来我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并不能真正的激发我内心恒久的喜乐。但是，当我转向神，每天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读经祷告，全然的信靠神时， 即使有病痛和困苦的缠绕，喜乐还是常常不由自主的、源源不断的从我心里流淌出来。我相信，那是神给我最大的恩赐。民数记记载的故事有好有坏，喜忧参半，令人深思。以色列民有被神有神恩典的好事，民众曾被神两次数点，第一次是数算能征战的子民，第二次是数算能进神应许之地的子民。一心跟随神的就被数点为神的精兵，全然依靠神的就被数点为神的儿女。他们也有背离神的恶果，民众遇到逆境时就常发怨言，多次试探神，时常远离神，最终惹神怒，导致他们遭受瘟疫，漂流旷野40年，整个民族几乎被葬送在旷野中，唯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神的约书亚和迦勒才存活下来，进入了迦南美地。但是无论如何，神丰盛的慈爱和爱。丰盛的慈爱却让我深受感动。民数记在第九章、第十章、28、29等章节记载中，神设立了很多的节期，教导他的子民在特定的日期要专心侍奉，不要劳碌。神提醒他的子民，在快乐的日子要吹响号角，用号角指引子民仰望神，聚集起来跟随神，用号角表达蒙神纪念和蒙神拯救脱离仇敌，用号角庆祝胜利和喜乐。神还要他的子民大声的歌唱和欢呼，让快乐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民数记的21:17，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出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21:21说：“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我们属世的经历、生命经历和民数记记载的一样，时好时坏，有顺境和快乐，也有遭遇困苦和灾难。但是我们的神却让我们在困苦和灾难中保有快乐，并带领我们征战取胜。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我从受洗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经历着从神而来的喜乐，信靠神，喜乐就加倍；信靠神，烦愁就减半。请允许我用约翰福音第16:22-24作为我今天见证的结尾。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感谢赞美主，阿门。
好，谢谢慧斌姊妹的分享啊，在他身上真是看到神的作为，喜乐是圣灵的九种果子中的一个哈。当我们里面有圣灵啊，真的是就像他刚才讲的，那个喜乐是涌出来的哈，是不以这个环境的困难顺利与否来改变的哈。感谢主，谢谢慧斌的分享哈。接下来我每天哈都会听到不同的见证哈，我们很期待。那结束的时候请。童姊妹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哈，也为慧斌姊妹来祝福。
阿爸天父，
嗯，
谢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你的话，我们坚信你的话，我们就能够蒙福。我们从慧斌姊妹身上真是看见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他从信主以后就满了你所赐的喜乐，虽然仍然经历地上的高高低低，但是回到你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喜乐就会涌流出来，因为你是爱我们、赐福我们的神。主啊，我们开始读《生命记 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中间回顾我们自己的过去，也看见你所应许的是光明，是我们当走的路。谢谢主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